亲爱的主耶稣，唯有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泉源，唯有借着你的光明才能把光明看见。是你让我们看见了你荣耀的面，看见了你救恩的手，看见了你的良善宽仁反于发怒，看见你在爱中等待着我们悔改。主耶稣，我愿意向你明认我的罪。是的，主耶稣，是我说了不该说的话，做了不该做的事，而获罪于你。我一向你明认我的罪，你就即刻了宽恕了我，用你的宝血把我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主耶稣，正如东离西有多么远，你把我的罪拔除远离我也有多么远，就如天离地有多么高，你对敬畏你的人你的慈爱就有这么高。谢谢你的慈爱，谢谢你的怜悯，给了我生命的盼望。主耶稣，你让我在你内成了一个全新的受造物，你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看到你已更新的一切，旧的已成为过去，看一切都成了新的。主耶稣，这是新的一天，我们仰望你新的祝福，我们盼望对你有新的看见，我们盼望听到你爱的呼唤，甜美的声音，我们渴慕被你新的爱情，你慈爱的手所触摸所拥抱。主耶稣，我们爱你，求你赐给我们更多更深新的爱来爱你，以新的方式来爱你，来爱我们周遭，你摆在我们周遭的近人。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天主是爱，他做的每一件事都彰显他的爱，他做的每一件事都因为他是爱，他的爱是无限量的丰盛，无限量的生命，无限量的美好。他喜欢我们进入他的爱内，来领受他给我们的爱。永生就是认识阿爸天父是唯一的真天主，认识他派遣来的耶稣基督。这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永活的生命。我们的天主他是永活的天主，他永远活着，他昨天今天明天直到永远他都不改变，他都是这永活的生命。他喜欢把他永活的生命永远的爱赐给我们，他喜欢向我们显示他自己。当我们会活过来，就是碰到他向我们显示的爱，我们被爱了，他的爱就生我们有一个会爱的生命，是天主圣神所重生的，是在基督耶稣里的新受造物，不是旧的，是新的。这一个新的生命是他 爱的圣神，在爱中，在他的爱里所生的，是他自己的生命，可以永远活在他的爱内。永生就是认识天父，这个认识的意思就是彼此亲密的往来。这一个认识因着亲密的往来会孕育出生命。圣经中第一次用到了这一个字认识，就是亚当认识了厄娃，就生了一个儿子叫迦因。当我们认识天主，他的圣神就生了我们，是他的儿女，有他的生命。只有这一个生命能够认识他的爱，承受他的爱，也能够以爱还爱来爱他。而这一个认识就从这起初的爱，起初的认识会日益加增的认识他，认识他在我们生命的统招是有多么丰厚的盼望，认识他在我们的生命中他希望我们如何活着。我们昨天提到了科莱列，虽然是个外邦人，在当时的以色列天主的选民里都认为他们不能承受天主的恩惠，但是人看外貌，天主看人心。科莱列有什么特别？我们从圣经里看到他是个敬畏天主的人。敬畏，当你会敬畏就会有智慧，敬畏天主是智慧的造基，敬畏天主是知识的造基，他有智慧有知识。那么他活在天主给他的启示智慧和知识里。中途大事录第十章描述着他常向天主祈祷，常向天主祈祷。居然有一个外邦人，他的常向天主祈祷胜过很多天主的选民。天主喜欢我们常常的祈祷。德撒洛尼前书第五章，圣保禄中途说不断祈祷，就是要不断的祈祷，事事感谢，常常欢乐，这是天主在基督内对我们的旨意。科乃烈知道他常常祈祷，至于我们，天主也把这光启示给我们。如果你昨天在这里，你知不知道常向天主祈祷是必须的，是最好的选择。没错，天主不强迫我们祈祷，但是他爱中呼召我们，我们经由祈祷会跟他往来，这个往来就会认识他，这个认识就会让我们的生命长大，长大，这一个长大就会进入成全，像他是成全的一样，所以要常常的祈祷。那么他除了常向天主祈祷，他也不是不关心周遭人的疾苦，他乐善好施，他慷慨的施舍。这一个慷慨就是天主的性情，愿意把好的给别人，是慷慨的给，大量的给。有时我们觉得我辛苦赚来的钱才有这一些财富，你没有努力打拼所以你贫穷，但是我们不审判别人，我们怜悯在贫穷中痛苦的人，你不要认为他当受这样的贫穷的害，我当享这样子的福分，那就是索多玛的罪恶。我们要以怜悯的心，我不管什么原因造成你今天没有饭吃，我今天愿意把好的饭菜 给你吃。这就是天主愿意我们有的生命。当我们能够这样做时，天主就在我们的生命中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使得我们的祈祷越来越舍己，越来越荣耀他，会带出能力。就是你知道，在天上他所捆绑的，你在地上捆绑的，他就被捆绑；你在天上已经蒙受祝福的，你在天地上把它说出来，就要蒙祝福，就能知道，就能把很多的锁链、神所压迫人的各种劳苦跟重担，能够把它免除。不但如此，天主也喜欢使得受压制的人得释放，使得我们都能够享受天主给我们的恩惠。他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祝福，我们承受了，也祝福其他的人。他愿意祝福我们众人，他愿意我们认识他是谁。永生就是认识他。如果你今天不认识他，有新的认识，明天也不新的认识，几年下来你就跟个死人差不多了，抛弃了起初的爱，变成了不冷不热不认识他的人。让我们再翻到以赛亚先知书的58章的第9节，中间的一句话：你若由你中间消除欺压，我们不要成为一个欺压人的人而不知道。看到被欺压的，我们要求主释放这一些受压制的人，不要成为指手画脚的行为，到处指指点点，做人的天主审判人，更不要有虚伪的言谈，就是远离了天主真理化的真实。这一些有时我们有这个问题，我们却不知道。若不在光中，我们不知道。以赛亚先知他不知道他是个唇舌不洁的人，住在唇舌不洁的人中间，直到他见到了万军天主的荣耀，他就知道了。借着他的光明，就能把光明看见。祈祷会让我们亲近天主，当我们越靠近天主，光就越强。这个光要整理我的生命，整理我们的生命。那么这一个生命被整理好了，天主也用这个生命带着他的祝福给其他的人。你若把你的食粮施舍给饥饿的人，满足贫穷者的心灵，就是使得那一些软弱的、弱势的、无助的，他们能够有爱主的仆人、爱主的使者，带着主的爱，让他们得到了心灵的满足。这一个贫穷者的心灵都得到了满足，这一个饥饿的人得到了饱裕。有一个弟兄，他是卖包子的老板，有一天他看到了一个人偷他的包子，这是不义的行为，他就喝止抓住了那一个偷包子的贼。这个偷包子的人就说：我已经3天没有得吃了，我实在没有钱，如果我有钱我就还给你，这包子我已经咬了一口也不能还给你，还给你你也不要，但是剩下的对我很重要，你可以怜悯我吗？他有主的爱在里面，立刻就赦免了他，又拿了2个包子，够不够？不够，再给你一个。这是极大的怜悯，让他得到了他生命需要的食粮。他没有按照他的偷窃来责罚他、惩罚他，免了他的罪债。当这一个偷包子的贼要走的时候，很感动， 心里想说，我连中餐晚餐都有了，我省吃俭用的只吃这半个包子，剩下的一个中午吃，另外一个晚上吃，我不愿意做贼，我可以今天不做贼了。有的人他犯罪是在一个极大的艰困难里面，我们没有偷是因为我们没有在这样的一种饥饿中，主会检验我们，有一天他也把我们摆在他所安排的环境中，让我们有体会，让我们有学习。这个老板看到这个弟兄要走的时候，怜悯的心在他里面，就叫他回来，问他说，你有工作吗？他说，我找不到工作。你没有工作，你明天吃什么，后天吃什么，我不知道。你愿意留在我的店里帮我洗碗，我付你工资，每天的吃食，愿不愿意？好感恩，我们的天主怜悯赦免我们的罪，不惩罚我们，他又是蛮有恩典的主，给我们是我们不配得的，他要我们这样来满全这一个贫困者的心灵。那么你的光明要在黑暗中升起，你的光明就要升起。在这一个炎凉乖僻败坏的时代，哪有这样子的老板？没有的。但是属于天主的人是不属于这世界，而是属天主的我们。我们不属于世界，是天主派我们来世界，是他从我们在罪恶中，罪恶的世界里快要上亡时救了我们，出离世界，不属于世界，而属于基督。他打发我们到世界里，是做世界的光，带给这黑暗的世界真光。主耶稣他是普照世人的真光，他是世界的光，他给世界带来了光明跟希望。我们进入他的光明，进入他的希望，他也使我们成为世界的光。我们的光要在人前照耀，人点灯不能放在斗底下，而要放在灯台上。没有人点灯是放在底下把它照起来还活在黑暗中，而是把它放在灯台上，照亮整个屋子。建在山上的城是不能隐藏的，那是天国。天国的荣耀要在我们的生命中显示出来。路加福音17章，主耶稣基督说，天主的国就在于你们的里面，也在你们的周遭。天国在我们里面，是我们得光荣的希望，又在我们周遭。当这个光明显示出来的时候，他的国度就显示在这个世界里，好使世人看到你们光明的见证，就把光荣归给天上的阿爸父。你的光明要在黑暗中升起，你不去管别人卖包子卖馒头他没有怜悯没有慈爱，但是你有了天主的怜悯跟慈爱，你愿意把天主给你的恩惠分享给别人。你的光明要在黑暗中升起，你的幽暗将如同正中午。这个光明是从黎明越来越光，一人的道路是越来越光，直到正午，最大的光。而一人的光是不消退的，那正午的光后来要有7倍圆满的更大的亮光。让我们翻到雅各6章10节，那上升如晨曦，耶金女郎就是耶路撒冷的女子，就是天主家中的基督徒们，他的选民，他们都看到了，在他们中间 有一位耶稣基督的佳偶，耶稣基督的新娘，耶稣基督的完人，耶稣基督的鸽子，他的生命不一样，叫做西庸女子。在圣经里有耶路撒冷女郎、西庸女郎。西庸就是登上上主的圣山的得胜者。我在上一讲讲了很多，已经放到网络上，你们可以从网络上可以听什么是西庸的得胜者，什么是可以登上西庸山，在新耶路撒冷城经验到天主愿意我们经验的得胜的圣洁的美好的生命。这一个耶稣基督的妹妹，耶稣基督的完人，耶稣基督的新娘，那上升如晨曦，就是一个好的天，在清晨就有一个美好的景象，美丽是月亮，它非常美丽是月亮，它光耀若太阳，庄严有如齐整的军旅，它是谁？我们都想要知道，这么美的散发着主光的得胜的基督徒，他是谁？他美丽是月亮，月亮是自己不会发光的，月亮是会反光的，也就是有光照着它就会反射出来。主耶稣基督的光照亮我们，为什么我们不反光呢？照亮着我们，那你为什么吃得饱喝得足，却不关心那一些无家可归的饥饿的人呢？你没有光带给人。我们从主那里得到了很多的好，就要把这好显示出来，显示给未来的世代，好使人认识我们的天主，他是多么多么的良善宽仁，他的慈爱直到永恒，他的忠信世世长存。这一个反射天主的光，也是要像一面镜子一样，镜子上面很多很多的污秽，反射的光就少了，弱了，那么反射的样子也扭曲了。如果是一个哈哈镜，最美的西施一照，哎，我怎么变成东施了？就是我们没有反射天主最美的面容，我们必须是洁净的，他的光照亮我们，我们要悔改洁净，被洁净，我们要常常向着光。当月亮向着光的角度完全的时候，就是满月，最大的可爱的圆满的月亮。当他什么时候有自己的想法偏离了一点，就有一点缺口，偏离了很多，几乎只剩下一个弯弯的一点点的月亮。如果偏离的更多，就黑了，当月食的时候就看不到月亮的光。其实月亮从来就没有光，是它向着公义的太阳主耶稣，它开始反射主的光。那这里讲到的光耀若太阳，太阳是会发光的，它会发光的。基督徒反射天主的光，我们很容易明白。那么基督徒如何自己会发光呢？有一个主的仆人就想这个问题，想又想，想又想，祈祷又祈祷，有很多的问题天主让你去一直在想，就是准备你可以明白。我读经读不懂， 反复的思念，反复的想，反复的祈祷，就在他的时间懂了。有的时候这个懂就是一刹那之间，他的光一闪进来，我全懂了我所问的问题。这位主的仆人就在想，基督徒怎么能够发光像太阳呢？他不明白，可圣经这样讲一定是真的，那为何呢？主启示他，让他看到了一个房子，那个房子里面他的窗户都被那一个黑黑的这一个窗帘布给遮蔽了。那么从外面看起来，在黑暗中完全看不到这个房子，没有光。然后他看到了一只手拿了一只蜡烛，那光就摆到房子的里面中央的位置，里面就开始有了一些光。主说，你看见了吗？我看见了，看见了，黑暗的屋子有了光。圣神启示他，就是我们重生得救，光就进来了。他看那只手，继续的拿另外一个蜡烛，这光就双倍，再拿一个，再拿一个，再拿一个。当屋子里面满了这些蜡烛的时候，里面的光越来越强，越来越强，就充满在里面。每一句天主的话都是光，他的话是我们步履前的灵灯，正义坦途上的光明。他的话在我们里面指引我们方向，他的话是光，他的话一经圣神的解释，就要发亮光照，连知识浅薄的人都会通达知晓。当你把通达知晓天主的光说出去，你里面的光就显示在外面，照耀外面的人。这光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他就发觉天主让他在外面，原来这房子是漆黑的，就从窗户的角那里有一些微弱的光出来。当这光越来越大的时候，出去的光就越来越多。圣神解释让他明白，当我们一直亲近主，常常祈祷，他的话不断在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他是我们得光荣的希望，他住在我们里面，他就在我们里面打扫洁净我们心中的污秽。这些污秽都是幔子，都是遮掩。当里面的光充满了，他会打开幔子，这光就出去了。当这幔子被打开的时候，他从外面看就是一个会发光的房子。我们是圣神的宫殿，会成为光明之子，是会发光的。他愿意，我们是世界的光，这光反射他的光，从外面承受的光会反射，里面成长的光会释放射出去。让我们再翻到以赛亚先知书的58章，你的光明要在黑暗中升起，你的幽暗将如正午。我们越亲近天主，越被他洁净，我们就越像他，我们要像他一样的成全，这是天主的旨意，不是骄傲。当天主说你们天上的父是成全的，完全的，为此你们当是成全完全的，你说主，我愿意，我多么愿意要成为成全的。你不是骄傲，你是愿意把主的话当作话。不论我们到达什么程度，我们要继续的奔跑，看着标杆继续的跑。那么这一个越来越亲近天主，这一个光亮就越来越亮，越来越亮，越来越亮，好使别人知道你是基督徒，是世界的光，连世界里的人都知道 我曾经在我的公司里，我的老板也知道，有一天我侍奉主回去的时候，我老板说我们公司有太多太多的难处，看大家的士气都很低，我现在要主持会议，我派遣你，等一下你来就跟大家讲信心，这是一个世界里的公司，为我很挑战的。如果你们邀请我来讲信心，我容易，对一群不信的人讲信心，我要怎么去讲了？主给我话，大家得到了鼓励。他怎么知道？他说我们需要你的天主给你的信心的那一种力量，因为世界的光。有一次开会的时候，有一个销售部门的经理，他在讲，我们在讨论一些事，他问的问题很尖锐，可是我愿意带着爱诚恳地去回答。当我回答了以后，他就说真的吗？应该不是这样，我们想的样子不是这样，反正就是你有问题，不是他们有问题。我老板主持会议，他就说你最好相信 Joseph 所说的话，他是一个是就说是的人，他不会说谎。如果没有主我怎么不会说谎？可会了，就是有主我还要常常在我的话语求主洁净我的口舌，不要说谎。然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他是全世界最诚实的人，这不是真的，这是他这样讲。然后他又讲那个话，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哦，我好高兴哦，因为我是个基督徒，他说是诚实的人。当然他说的是全世界最诚实的人，我不敢这样子自居。那么他怎么知道？就是你的生命行为，他没看到我说过谎话。有时我跟他讲真话还真不好意思，但是只要还是说了，他怎么知道？他是在苦难中知道的。我们也一样要受这个惨痛。第十一节，上主必要时常引领你在干枯之地，使你心满意足。上主要引领你在干枯之地，干枯之地就是没有环境中供应的干旱缺乏的地方。主耶稣基督，以赛亚先知书53章那里提到，11章也提到，他是夜色的根苗，他是在干地旱地里的嫩芽，在天主的爱中成长。他得到的供应是天主供应他的爱，不是环境中供应的。他诞生的时候连一个旅馆都不供应给他，一个房间都不供应给他。他在这世上，阿爸父为他安排了一切，他没有得到环境中的供应。我们的主是这样，如果环境中不供应你，那是主让你依靠他的供应的真实的契机，你会得到他的供应。这一个干枯之地使你心满意足，纵使世界的供应再多，你还是觉得不够。世界的水不能喝，越喝越渴。世界的水是什么？名跟利，利越多就觉得越来越贫乏，想要赚得全世界又赚不得，一毛都不可以给别人，一定要节省。那么世界的水也是虚荣，这虚荣要名，越要越高，越要越高，越要高，不会满足的。但是天主给我们的会让我们心满意足，我没有要的他都给了。当他说你向我求一次，我给了你很多次，那岂能不心满意足？纵使一次都没有了，我也心满意足，因为远远多过一次。我是跟主说，主，我盼望是你满足， 在你的心中你有命定，就是圣咏139篇16节，在他那里有一个册子，我们没有来到这世上，关于我们的一生岁月都记载在那册子里。我相信在那册子里，我是传福音的人，要传讲他福音真道的人。我说在你的册子里有多少次我不知道，愿你怜悯我一次都不少，不是为我，我觉得够了，我已经满足了。他因兴盛，我因衰微，他兴盛了，他的丰富我很饱满，我不是再求多一次，我是求他的喜悦，真的是心满意足，满满的他的爱，也就是他愿意我们活的得胜的生命，就是常常的向他祈祷，亲近他，借着他的光明圣化自己，借着他光明能够释放别人的捆绑，借着他的光明看见别人心灵的需要，生命的需要，把他的爱跟人分享，他就使得我们越来越在光中认识更多他的全能。有人知道未来的日子可能不太容易，就一直在积攒积攒存钱，难处是你存的钱也可能一夕间就不能用了，化为乌有，受的印记来了，不能买不能卖，有贼偷有锈蚀，于是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要积攒财富在天上，当你有需要时，他说我在这里，我从天上供应你。要积攒财富在天上，在那里没有贼偷，没有锈蚀。有不止一个人，他们被提到天上，看到了主耶稣，他所说我去天上是为你们准备住宿，我还要再来接你们进到我为你准备的天上的住处。而这天上的住处有的是非常豪华的很大的房子，有的没那么大。有一个主的仆人看到这一切，天使还在那边动工，继续的在建，因为这个人还在世上工作，他看到一个很大的房子盖得非常非常的好，里面用的是金银宝石各式各样的这些材质。主启示他说，你们在世上为我所做的，就是在天上你的住处的那一个材料。他们在等着我们有材料到天上，他们继续的在那里盖。如果什么都不做，在天上没住处，可能在火湖里被拉进去。但是你不关心别人，你真的是在一个豪宅，就是很窄小的地方，或者是一个很大很舒适的地方。要积攒财富在天上，让我们的心是满足的，并使你的骨头坚强有力。这骨头都必须坚强有力。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舍弃他的性命，若望福音19章，那一天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犹太人来找比拉多，因为他们不愿意尸体在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安息日他们是不能动的，不能够碰到死尸，也不能去埋葬的，那么这个尸体就抛在外面，所以他们要求比拉多打断他们的脚，让他们早一点死。比拉多派兵打断了第一个强盗他的脚，第三个也打断了，到耶稣那里看到他已经死了，就没有打断他的脚。经上记载他的骨骼没有一根是会被折断的，骨骼支撑着身体，如果把骨骼打断了，再强的 再有能力的能站立得稳的就立刻变成爬虫，对不对？躺在那里扶不起来，不能站立。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就是圣殿。那么圣殿是活石建起来的，圣殿的柱石可不可以是断的？如果柱石断了，圣殿就垮了，为此骨骼是支撑的。那么这个肉受一点亏损还可以再补足。我们看在末世录第三章，七个教会中有一个教会是天主所最爱肯定的教会，叫做菲拉铁菲的教会。这一个教会主称赞他，没有责斥他任何生命中的问题。而这一个教会有什么特质呢？菲拉铁菲的意思就是兄弟们彼此相爱的意思，不是只有名称是这个，而是有一个属灵的实质。这七个教会的名称都有一个属灵的预象意思，这一个彼此像弟兄一样爱的团体教会是菲拉铁菲亚的教会。主对他们说，那圣洁而真实咱有达味钥匙的，开了无人能关，关了无人能开的，这样说，我知道你的作为，看我在你面前安置了一个敞开的门，是主耶稣为他们开的门，谁也不能关闭。我知道你的能力虽小，却遵守了我的话，没有否认我的名字。他们特质就是遵守主的话，主的每一句话他们都把它当作话，这叫做敬畏上主。敬畏上主就是立刻快速的回应天主的话，没有否认我的名字。他们没有用其他的名字盖过耶稣基督的名字。耶稣基督在一切事上独占首位，一定不能窃取主的荣耀归给自己的名，或归给自己喜欢团体的名，大过耶稣基督的名。他们的特质就是信守主的话，高举主的名，彼此相爱。第十节，因为你遵守我论坚忍的训言。他们遵守而且坚忍，天主是爱，他的爱是含忍的，很久忍耐又有恩慈，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要忍耐。忍耐有多少，就是爱显示出有多少。我们的天主极其含忍，极其慈悲，缓于发怒。我们的主是这样的坚忍来爱我们，而有一群人也坚忍，就是非常非常的忍耐，是靠着天主的能力。在圣神的九个果实里也有忍耐这个果实。你遵守了我论坚忍的训言，他们是坚忍到底。马窦福音第24章也说，在末后的时代有很多很多的难处困难，有大灾难，甚至于连选民他们的爱都会冷淡，唯有坚忍到底，坚持到底的必要获救，他要我们坚持到底。而这一群人是坚忍到底，我要在试探其中保存你。这一个时期要临于全世界，这一个试探不是地区的，而是普世性的，全世界都要在这个试探中。这个试探一定会来，但是有一群小小的羊群，菲拉铁菲亚的教会，能力小，不是很有钱，不是很有地位，不是很有其他世界上的一些呵护，而是有主。我要在这时期保存你， 就是圣咏九十一篇，至高者护佑下居住的人，就像在审判时临于全世界的饥荒时，在埃及有歌声地的那一个地方，就是我们要彼此相爱，热切的相爱，我们要一起活。以赛亚先知书五十八章，天主要我们活的，而且在幕后的时代，天主要用我们，得人如得鱼，进入他的避难所。这是为试探世上的居民，世界里的居民都有这个试探，但是我们不属于世界，我们是在至高者护佑下居住的人，全能者荫庇下居住的人。我们不属于世界，我们是在西庸圣山上跟随他的得胜者。我快要来，他快要来，为什么他还没来？因为他来是要迎娶新娘，新娘还没有准备好，他就不能够来。他来要迎娶他的新娘，他的新娘延后准备自己，他就延后来。末世录十九章那里提到羔羊的新娘自己准备好了，羔羊的婚宴临近了，是新娘要准备的。你都不愿意准备自己的生命，活圣洁没有瑕疵的生命，你就是那愚昧的童女。五个明智的童女是有油有灯，灯是天主的话，油是圣神的富油。天主的话不是干干枯枯的话，而是带着圣神的能力的生命的话语，要洁净我们。主耶稣就是用他的话来洁净他的心腹，他的教会，洁净我们。他很想来，但是是不是来了以后有好多的在外面糊涂的童女呢？他不是因为世界的黑暗很大很大而来，他是因为他的心腹成全了，是世界的光，他来。你应坚持所有的，免得人拿去了你的花冠。就是你有的要坚持，有的也可能失掉。对下一个老底克亚的教会，你要悔改，我要赐给你与我一同坐在宝座上，你要悔改。而对于菲拉铁菲亚的教会，你已经有了，被给予了，但是你要坚持保持胜利的，我要使他成为我天主殿宇里的柱子。这是天主殿宇里的柱子，是众教会最重要的那一个支柱。我绝不让他在外面去，我还要把我天主的名号和从天上天主那里降下的我天主的诚意，就是新耶路撒冷城，就是天国，就是新耶路撒冷城的名号以及我的新名号写在他身上。你看到了他们，就是看到了天上的新耶路撒冷城，那天上的爱在他们的中间非常非常多，在天上对于基督的名非常非常清晰。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除他以外别无救援。而他们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彼此激发爱德和神的心意，是世界的光。主的新名号，每一个名号都显示他是谁。当亚巴郎在山上献伊萨格讨主的欢心，天主就准备了一只羔羊缠在树丛中取代了伊萨格。亚巴郎就在那里筑了祭坛，是献了羊，天主准备的。亚巴郎说，在山上上主自会照顾，直接的翻译就是耶和华以勒， 亚威以勒。亚威以勒的意思就是他是供应照料我们的天主。当他启示这个名字给你的时候，就是他一生岁月都会照顾你的意思。你认识他，你呼号这一个亚威以勒，你就得到他的供应。他真的是供应我们，他有各式各样的丰盛让我们得启示得供应。基德宏，天主启示他亚威沙龙，和平的君王。所以基德宏就得到了很大的平安。他是亚威沙龙，这一个柱子是重要的，就是骨骼。在1992年，主召叫我清晨起来读经亲近他，他就在他极大的爱召叫我，在1992年的6月5号，我起来读经，就读到了箴言3章。那时我心里有一个疑问，清晨起来读经有碍身体健康，我一起来读经，他经上的话就显明我的生命，让我从他的话得到了力量，知道了真理。在那一天我起来读经是箴言3章1节，我儿不要忘了我的法律，该诚心恪守我的诫命，因为这样能使你延年益寿，也能增加你的康宁。我们有很多的想法跟他想法不一样，但是他的想法取代更新我们的想法，我们的生命就不会这么黑。他的话调和在我们的生命里，就是光，会照亮世界。第5节，你应当全心信赖上主，总不要依赖自己的聪明，应步步体会上主，他必修平你的途径。不要自作聪明，应敬畏上主，远避邪恶。敬畏上主会远避邪恶，如此你的身体必会康宁，你的骨骼也会舒适，连骨骼都会舒适。因你的财物和一切出手之物去遵从上主，要把最好的最初的收获先给天主，剩下的自己用，他会祝福，这样你的仓里必充满粮食。我们是天主的殿，里面要充满他的粮食，他的话。你的榨酒池必盈溢着新酒，让我们充满了圣神的能力。我们的骨骼要站立得稳，骨骼就必须好，是支架，是重要的。我们在翻到以赛亚先知书的58章，使你的骨头坚强有力。在2021年的2月8号，发生在我生命中一个很大的事件。我在家中，我们家有一个很重很大的铁门倒下来，压到我身上。那个铁门有多重呢？我不知道它到底有多少公斤。我的邻居说可能500公斤吧。3个人去抬，抬不起来。3个成年人抬不起来。我的邻居刚好在旁边，他听到了呼救的声音，立刻跑来救我。我太太乐斯也在我旁边，立刻跑来，还有他的女儿，3个人就没有办法把这个铁门拉起来。我是在铁门底下，他就回到家里，想到了有一根铁杠，用那个铁杠撑起来。他用尽了他的力量，2个人把铁杠撑起来，1个人把我从里面拉出来。结果他后来说他的腰痛了好几个月，我太太腰痛了也2-3个月，就是这么重。那我呢，就在那底下，我当然也想要把他推出去，门也没有，只能仰赖主的救恩。我就被送到急诊室急救，里面有内出血，外面 有很多的那一种很受伤，不是小伤，是大伤。我的骨头有七个地方有裂痕骨折，脊椎有两个，盆骨有五个，有七个。七确实是今世圆满的祝福，五是恩宠的极致，二是债的意思，凡有的还要再给他，五柄鳄鱼。我身上就有这五个裂痕。后来我的女儿才说，她是急诊科的医生，她说她一直没有讲出来。那一天第一天是我最生命中很重要能不能活下去的那个转捩点，我里面有流血，他继续流血，他就是没有爸爸了。但是他很平安。后来他周遭的人都说，你怎么这么平安这么平安，他说我有天主，主的平安充满他。我们家中的人都有平安，因为我们有主。那一天的查经还是继续，当我从急诊室出来，我的血里面的血停了，医生骨科医生就说，你要不要动手术？如果动手术，他描述的是要把你的胸腔打开，内脏都拿出来，整理你后面的脊椎脊骨，整理好了再把你的内脏放回去，再把它缝起来。你们说有没有风险？不用问也知道。我们问他还有其他的办法吗？他有，就是躺在那边不要动，自然恢复。有没有风险？不用问也是有的。我就决定依靠天主，在那里卧床53天才起来。就在医院里的第一天还是第二天，我体会到主用他的爱拥抱我，非常强烈。以赛亚先知书46章，你虽已年老，我仍然怀抱着你，你虽已头发都白了，我依然拥抱着你。真的体会到一个很强有力爱的拥抱。我体会到那个爱让我好像忘记了所有的一切，只享受这个爱，让我的心满了欢乐。在圣神里我很想起来赞美敬拜蹦蹦跳跳，但是我知道我不适合做这样子的事情。我的头脑是清晰的，但是那个时刻本来很痛，可是那个时刻没有痛的感觉，没有病的感觉，只有被爱的感觉，只有在圣神的喜乐里的满足的那一个认识，使你的心满意足。我非常非常感谢主，不是我堪当，我该得，是他好，他赐给我。97天，我就完完全全的康复。在天国福音里站在讲台上讲1个多小时，这过程天主怎么恩待我，怎么治愈我。我的骨头确实受过伤，他又使我再次的站立。我到现在没有靠什么支架，没有靠什么，就是跟以前一样的可以站着，有时一站站很久。我在为主做见证，很少坐着，绝大多数都是站着。有一个原因，是有一位爱主的神父李哲修神父，他曾经别人请他坐着讲可以休息一点，他不，我要站着。我自己也知道，他说 我站着讲得更好，有一些他的原因，他站着。我想说，真是一个为主而站立的，因为我们都是王家的司祭，对不对？王家的司祭，司祭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有一个人担负着以色列天主子民的需要，到达宝座前，站立在宝座前侍奉天主的，这样的人叫做司祭。我是站立在侍奉天主的位置上，坐是安息，我们应该安息来领受。所以我没有要你们站着，我坐着讲，这是合乎属灵的规范。所以我是在奉旨，他给我有力量，给我有好的骨头，确实坚强有力的站着，直到今天。非常感谢主，你将成为一个灌溉的乐园。这一个灌溉的乐园，就是有活水在供应乐园里的各式各样的丰盛，一个总部浩劫的水泉。让我们翻到雅各第四章，新郎对新娘说，第十一节，我的新娘，你的嘴唇滴流着纯蜜，你的舌下有蜜油来，你的衣服芬芳好似乳香。我的妹妹，我的新娘，是关闭的花园。这关闭的花园就不是公园，公园里面有花是为大家而开放的，这一个关闭的花园是为主而有的，不是公园，而是为主。那么这花园里面有花有果，但是不是果园为了果实，而是为了赏心悦目，讨主的欢心。这一个完完全全为主而有，满足他心的花园，就是我们的心向着世界是封闭的，向着主耶稣是完全敞开的，是一座关锁的花园，唯独属于主的。我们必须有我们的生命是完全属于主的。如果你有很美满的婚姻，就一定有只有属于你们两个的那一个天地，别人是不能进入的，也不让人可以进入的，里面可以分享你们两人中的秘密。我们要跟主建立起亲密的关系，是一座封锁的泉源。这个泉源也不是公园里的自来水，而是这花园里需要生命的供应。而这个花园，你土苗萌芽形成了石榴园，石榴是多汁的，香甜的，表示那里面有各式各样属灵的佳果，圣神的九个果实都结出来，是为了讨主耶稣基督，我们的最爱，我们的新郎的欢心。内有各种珍奇的果木，凤仙和玫瑰，甘松和番红，丁香和肉桂，各种乳香树，墨药、芦荟以及各种奇香异草，里面有各式各样的丰盛，各式各样的丰美。你是涌出的水泉，是从黎巴嫩流下的活水泉。这一个涌出的水泉，黎巴嫩就是洁白的高山的意思，是从天上神的宝座，天主的宝座那里涌出的圣神的活水，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而这一个花园，主喜欢到他的花园里来整理里面的生命跟花草，他整理我们，洁净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再翻回以赛亚先知书58章，你将要成为一座灌溉的乐园。这一个花园后来会变成灌溉的乐园，一个总部枯竭的水泉。 就是他供应我们，让我们里面满了他的丰盛美好。在雅各第五章第一节，我的妹妹，我的新娘，我进入了我的花园，她进入了她的花园。我们把我们的整个的心给她，她照顾她，这样说，这是我的花园，采了我的没药和香草，吃了我的蜂巢和蜂蜜，喝了我的酒和奶。我的朋友，请你们吃，请你们喝，我亲爱的，请你们痛饮。他会带着愿意付代价遵循他诫命的，是他的朋友，一起进到他的乐园。当我们把我们的心向主完完全全的敞开，他整理我们的心，成为他喜爱的住所跟花园，他也会带我们到他天上的花园，认识在他花园里的丰盛，认识在他的花园里，那里有特别愿意付代价蒙他喜悦的人，在那里对他充满了新的认识，真知灼见。他要使得我们成为一个能够供应的人，这一个供应是不会耗竭的水泉跟水源。以赛亚先知书的十二章那里提到，我们要愉快地从救援的泉源里洗水，我们要常常很快乐地从主给我们救恩的泉源里洗水。当我们会顺服他时，在希伯来书第五章，主耶稣完成了他的救恩，就赐给一切顺从他的人永远救恩的泉源。他会把救恩的泉源赐给那顺服他的人。当我们会顺服，就会享福，就能愉快地从他救援的泉源里洗水。他喜欢把这样的丰盛赐给我们，他也喜欢让我们在这个丰盛里进入更大的丰盛。因为圣神的水，末世录告诉我们，光亮有如水晶，它是光亮有如水晶的，它在我们的里面就照亮了我们整个的心中的思虑，它又是圣化的活水泉，会洁净我们的心，它又是浸透我们的生命的活水，会让我们整个生命都浸泡在这一个光亮有如水晶的活水泉里，承受它的光，反射它的光，释放他的光。他要从我们的里面流出来，照亮这个世界，是世界的光。他愿意我们因着他给我们生命的活水，我喝了永远不再渴，还要从我的心中流出活水的江河，直到流到永生的泉源。这一个活水泉的源头是羔羊的宝座，天主的宝座，从那里涌出的生命的活水是永不会枯竭的。世界不供应你，圣神的活水会大量的供应你。世界所不可能有的事，天主圣神的能力会释放出来。主耶稣就是寻找这样的器皿，可以承受里面的宝贝。他就是在寻觅他的新娘，他的妹妹，他要迎娶的，他要用我们来做他要成就的事。你愿意说，我在这里，主耶稣，求你使用我，我在这里，求你更新我，我在这里，请你帮助我。你若愿意，你诚心地站起来，我们一起祈祷。不论在现场的、线上的，诚心地站起来，来到主耶稣基督的跟前，向他 献上你的愿意。
亲爱的主耶稣，我是多么多么的愿意，多么多么的愿意把我自己交在你的掌管中。请看，我带着愿意的心，感恩的心，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请看，我已来到为了遵行你的诫命，完成你的召教。我把我自己整个的人献给你，当作活祭献给你。我的身体求你悦纳，成为你祭坛上馨香的活祭，好使我不以此事同化，反而以更新的心思变化自己，好使我能够知道辨别什么是成全的事，什么是悦乐你的事，什么是你的旨意，都是我渴望用生命来遵行，来实践，来完成。求你帮助我，求你使我的心成为你喜悦的花园，关锁的花园。主耶稣，世人不了解我，你了解。不论世人是怎样，主耶稣，愿我的心悦乐你的心，愿你在我的心中有各式各样的果木，各式各样的奇香异草，在你的爱中能够长出来。不要让我的心中长出了柚子，不要让我的心中长出了荆棘蒺藜，让我的心是一个好的土壤，成为你喜悦的花园。你把你生命的泉源，永远救恩的泉源赐给我，让我永永远远都能愉快地从你救援的泉源里洗水，好使我的心满了你生命的活水，满心欢喜。纵使你把我带到阴森的幽谷，在环境中没有任何的供应，你却是我心中的欢乐，永远的福分。主耶稣，有了你我就心满意足。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时常的引领我在干枯之地，使我的心得到了满足。是你使我的骨头坚强有力，让我能够站立得稳，站着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侍奉你。谢谢你使我成为一座灌溉的泉源，一个总部浩劫的水泉，因为你生命的活水，生命的源头就在我里面，在我的灵里。你无限量的圣神，无限量生命的活水，要从我的里面像活水的江河涌出，流到我的魂里，流到我的体里，流到我生活的地方，我去到的环境里。你圣神的活水要滋养众人的需要。主耶稣，谢谢你，你做的样样都美好，求你的圣神继续的以那光亮犹如水晶的真光照亮我的心思念虑，好使我看见我需要悔改的不洁不义，好使我能够看见你愿意释放那在受压制受苦受难的你的子女们，能够看见你要用我们去释放这一些在锁链之下受压制的人，要看见你供应我们的生命的活水，你那生命的话语，你使得我们的粮仓充满了粮食，就是我们是你的容器器皿，里面满了你天降的神粮，你的话语，来使得饥饿的人得饱裕。主耶稣，你开我们的眼，在这世上到处都是饥饿的人，没有你话的喂养，甚至远离你的 也在饥饿中，迷失的羊群集体在发饿。主耶稣，求你用我们供应你的羊，供应世界的需要，用你永不枯竭生命的活水滋养这世界里的干枯，滋养我们生命的干枯。主耶稣，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我在这里求你整理我，我在这里求你炼净我，求你使用我，求你荣耀你的名。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